白喇嘛教开光大典，谁都没想到啊，在这开光的盛会上发生事儿了，血溅法坛。这支那把这土司，就他这杀父仇人，亲手给杀了。他这大仇这是报了，但这盛会现场可乱了套了。首先说最悲痛的陈天宇，多亏这唐经天搁身边保护他呢，拉着他就往外跑。但这法王眼尖，一眼把他们给看着了。法王就好像一只苍蝇一般飞身行，奔他们这个方向这就扑过来了。闲杂人等快快散开，刺客的同党便是当中的这两名小子，大家都别乱跑，接住他们。法王一叫啊，还别说，真就管点用。这人群呢、啊、当时好像不那么太乱了。法王飞身行过来，就想把这唐经天和陈天宇拦住。正这么个功夫，就听见有人一声怪笑啊，哈哈哈哈，
闲人闪开呀闪开，带我老人家也来瞻仰活佛。
一听这怪声就知道今世一来了。这唐经天开始还琢磨呢，这法王太厉害了，在这人群之中这么多人，他能一下子把我们俩给认出来，目标这么准，直接奔我们来了。正琢磨怎么脱身呢，一听这街市一的怪声，先说话得了，今儿个这白喇嘛庙恐怕要热闹。回头一瞅，法王和街市一二人乒乒乓乓已经斗在了一处。你说这街市一啊，虽然说玩世不恭，但这什么地方你敢到这白喇嘛教闹事儿来？唐经天也没料到，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来的。但这阵儿顾不了那么许多了，拉着陈天宇二人挤过了月牙洞，来到外头。这地方一宽敞了，这也得跑了。俩人轻功都是一流的，眨眼之间跑出了四门，沿着这山后的小路直接到了后山。没一炷香的功夫，就逃到了格尔纳山的那边了。人群都被隔到这山前头，一点人声都听不着了。唐经天这才稍稍的把心放下点儿，在这陈天宇后背上一拍：“陈兄，天宇，快醒醒！天宇！”再看陈天宇啊，二目无神，呆呆的望着前方，只那。智恩呐，我今天终于明白了，你为什么要去做圣女了。天宇啊，你快清醒清醒，人死了不能复生，我看这次乱子恐怕要惹出来大风波，你我还是赶快回衙商量善后为好。这陈天宇昏昏迷迷，好像是听懂了又好像没听懂，睁着眼睛说：我又不能把他的尸体领回去，我替他办理什么后事啊？哎呀，天宇呀、啊，你现在不能糊涂啊！不是这个后事。一时之间也解释不明白，只想拉着陈天宇啊，先把他拉回到宣慰府衙门再说。还没等动地方呢，就听见有人冷冷一笑：哈哈哈哈哈！阿弥陀佛，你们闹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想要一走了之谈何容易呀、啊！啊！唐经天定睛再一看，只见树丛后头出来俩人，一个是印度僧人，周身上下一身青，穿着青布的僧袍，头上戴着八角披露帽，面如枯槁，两道岗子眉毛，一对小眼睛，左手托着一只巨大的紫金钵盂，右手拎着一根碧绿的青竹杖，这东西又叫紫武盘龙烧。来的谁呀？ 唐经天跟他打过交道，说这话三年前搁这丹达山口群雄聚会劫夺金本八平，就有这么一位印度苦行僧被冰川天女给打败过。在这苦行僧的旁边不是别人，正是昨个晚上夜探法王行宫的那个印度武士德鲁奇。快了一步他跑了，
哎，唐经天心中奇怪呀，他们怎么跟来了，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。
刚要问这苦行僧啊，不由分说一亲竹杖奔着唐经天这就扫过来了。与此同时左手拨鱼一翻，嗨，向着缠天鱼照下来了。要说搁这平时唐经天和缠天鱼对付他们俩绰绰有余，唐经天比这苦行僧高着那么一块，但今儿个情况特殊，他怕这陈天宇抵挡不了，一瞅这苦行僧这来势凶猛，赶紧一横胳膊肘，嗨，施展出绝妙的这巧劲儿来，就搁这剑不容发这么个功夫，就在这一瞬之间啊，啪，把陈天宇撞到一边去了，左拳往上一扬，嗨，右手使这大力金刚掌，嘣这么一声，你看他左手啊，这是拳，拳往上一扬，正击到这钵盂里头来。本来这苦行僧这钵盂是往下扣的，这一拳击到里头，正击到这钵盂底儿上。这钵盂把唐经天的拳头这就给罩住了，这罩住还不说呢，这一罩住，这钵盂唰，这就转开了。哎呦，这转的这速度这个快呀，简直就跟这陀螺差不了多少。这还不说，唐经天就觉得这钵盂之中传过来一股吸力，把自己的拳头牢牢的给吸住了，想抽抽不回来。毕竟是天山弟子啊，忙而不乱。一看自己拳头被吸住了，赶紧一伸右掌，使的这招叫五丁开山，也是大力金刚手啊。这阵那苦行僧这青竹杖这也扫过来了，被他掌力一震，啪，杖头往起一翘，猛点唐经天胸口的玄机穴。这唐经天早就料到他有这招了，赶紧化掌为麻，啪，一把把这苦行僧这竹杖给抓住了。这回俩人好，唐经天拳头被他吸住了，这边这苦行僧这竹杖被唐经天给抓住了。俩人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啊，搁这就较上劲了。你给我撒开，你又松手，嗨，我不松，嗨嗨，身形转动，一时半时的瞅这样还真就解脱不了。旁边是德鲁奇，德鲁奇呀，是这苦行僧的一位师侄，他知道师叔的脾气，一般动起手来从来不用别人帮，但这阵啊，一瞅这唐经天武功实在太强了，把这师叔累了，头顶上腾腾直冒白气，把心一横，先说话呀，得了，今儿个搁这也别讲什么君子战什么小人战了，我拼着以后被这师叔责罚，我呀上吧。说着话哗楞一声搁这腰里头把他那钢锁解开了，迎风一抖，嗨，砰，钢锁好像长蛇出洞一般猛击唐经天的面门。你说这下怎么办吧，搁平时唐经天哪能把德鲁奇这点功夫放到心上啊，但这阵他和这苦行僧僵持不下，谁都脱不了身，这下子真要把他打上，那唐经天也算交代了。毕竟是天山弟子啊，唐经天这功夫得到他父亲唐小兰的真传呢。关键时刻，唐经天猛然之间一声暴喝：“嗨！”你看我呀，这是给大家做一模仿。实际上，唐经天喊的这一嗓子， 比我这嗓门大了有100倍，顺声沾气了。这一招还有点像这狮子吼功，就好像半空之中打个焦雷，差不了多少。把这德鲁奇一震，脚步一停，钢索哗楞一下也垂下来了，差3寸没打着唐金品。就这一嗓子把这陈天宇也给喝醒了，一瞅着打起来了，一晃宝剑飞身行过来，跌住德鲁奇。这德鲁奇也没想到这陈天宇功夫能那么高，一伸上手把他也吓了一跳。呵，掌中这口宝剑施展开来，叭一招倒碗银河，唰啦又是一招大鹏展翅，唰啦第三招冰川飞恨，一气呵成了，把这德鲁奇杀的是连连的后退。德鲁奇能抵挡得住吗？唐经天一瞅，行，这陈天宇被困冰宫几个月，因祸得福，把这冰川剑法他还给学会了。一瞅这德鲁奇绝对不是陈天宇的对手啊，自己对付这苦行僧胜券在握，当时精神一振，就准备跟这苦行僧好好的比划比划。这苦行僧啊，这阵儿敌对唐经天也有点支持不住了，唐经天被他钵盂歇住的那只手，瞅这意思很快也能挣脱开来了。忽然之间就听那德鲁奇叽里咕噜用这藏语说了几句话，姓陈的，你对你的意中人尚且保护不住，搁这逞什么强，替朋友助什么权呢？这陈天宇这神智本来还没太清醒呢，一听这几句话就好像被人在这心口窝这扎了一刀差不多少啊，虚晃一剑翻一身形跳出圈外，靠到树上。对呀，我连自己的意中人我都保护不了，我何以为人？智那呀，智那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呀。你看德鲁奇要的就是这个，关键时刻他冒坏。姓陈的，你好好哭一场吧，看我的。说着话一声怪笑，钢索一抖，奔着唐经天这又扫过来了。偏赶这么个功夫，唐经天这只手从这苦行僧这钵盂之中拖出来了。两个人相持了这么一段时间，他已经悟出来了，这钵盂为啥能产生吸力呢？不是说这钵盂是啥法宝，就是这钵盂啊旋转这速度太快了，这才产生的吸力。就好像这漩涡急流能够吞没大船，这道理差不多少。唐经天的天山派内功，那最上乘的内功心法，比这苦行僧高出一块来。一悟出这道理来了，拳头你不能硬往外拽，越拽越紧。这钵盂转，他拳头也跟着转，不过他转这方向和这钵盂旋转这方向这是相反的，转了两圈蹦出来了。这唐经天知道自己对付这两名劲敌不好对付，这一脱困一伸手，长的啷啷把自己腰龙宝剑这就拽出来了，以一敌二，施展这追风剑势，和对方就斗在了一处。按理说呢，这苦行僧他都是这冰川天女的手下败将了，当然他也打不过唐经天。不过呀，今儿个特殊，这冰川天女为什么那么容易取胜呢？主要搁这兵器上占了便宜了，冰破寒光剑，冰破寒光弹，正好是这苦行僧的克星。这唐经天这游龙剑虽然也是宝家伙，但想治这苦行僧治不住，再加上旁边还有个德鲁奇，德鲁奇这功力虽然远远比不上唐经天，但是练过这瑜伽功，移形混步啊，啪啪啪啪，专找空子，偶尔给这唐经天来这么一下子，弄得这唐经天也有点手忙脚乱，渐渐的落了下风了。 三个人插招换式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眨眼之间打了100来招。这唐惊天心中着急呀，掏眼一瞅陈天宇，陈天宇搁那还捏呆呆发愣呢，靠在树上凝望着天上的白云，也不知道是想啥呢，还是啥都没想。唐惊天既着急，也可怜这陈天宇。先说话，他也是这性情中人呐，突逢惨变，这伤痛之情还没过呢，也怪不了他，也不忍心催他过来帮助自己来。你就算催，也未必能把这陈天宇给唤醒了。正处在下风呢，危机时刻，哎，您说怪不？突然之间呐，就听俩当当这么两声。这唐惊天这剑虽然刺的是德鲁奇，但被这苦行僧这钵盂啊都给挡住了，正刺到这钵盂上。唐惊天心说话，得了，我呀今儿个冒点险。冒什么险呢？他身上穿这金丝软甲呢，准备啊受他们一家伙，然后来个败中取胜。你看这唐惊天这功夫这多高啊，想要使诈别人得看不出来，你别没等使呢你就漏了，那啥能耐啊。正这么个功夫，钢索从他头顶上过来了，猛点唐惊天后背的穴道。这苦行僧这绿竹杖也点到这唐惊天的小腹之上，这两招配合的非常好，让这唐惊天是腹背受敌。唐惊天要的就这个，叫丹田一粒混元气，舌尖一点上牙膛，运真气把周身上下的穴道都护好了，再加上他身上穿着金丝宝甲，要接那德鲁奇那一钢索这可能没事，但要说对付这苦行僧这青竹杖，说实话也够危险的，自己能不能挺得住那也在两可之间呢。假如说把挺住了，出其不意唰啦自己攻出一剑去，肯定撂倒一个。哎，就在这钢索和这青竹杖眼看要碰到这唐惊天身上了，您说怪不？这苦行僧忽然之间一声怪叫，哎呀，竹杖赶紧往后一撤，向后翻了个倒毛的跟头，好像被谁一把给推出去了，噔噔噔噔后退了好几步，用这竹杖啪往地下一点，这还没止住呢，接着咕噜又翻了好几个大跟头，顺着山坡滚下去了。那他下去了，对付德鲁奇那还不好办吗？唐惊天胳膊肘一撞啊，啪，把这德鲁奇撞的翻身也出去了。多亏他身上有这瑜伽功，在这半空之中一转身，学着他师叔那样一连翻了几个跟头，这才没事儿，跟着他师叔二人是逃之夭夭。你看咱们说，哎，这一下那一下都得说清楚，实际这几下子啊，啪啪啪，电光火石的一般呢，速度太快了。唐惊天忽然之间脱险了，自己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啊，你说打得好好的，这苦行僧怎么说跑就跑了，莫名其妙。正这么个功夫，忽然之间听见这树林之中有一声非常清脆的笑声，哈哈哈哈啊，这唐惊天就听这笑声非常熟悉，脚尖一点地，刚要动弹看看这发声之人是谁，忽然之间就瞅着眼前是色彩缤纷，有一个花环从这树林之中飞出来了，这花环触手冰凉，上面还带着露珠呢，瞅这样是刚刚编好的。接过来花环一瞅，只见这花环上头用这花枝子呀编成了几个小字儿，字儿写的是素离萨迦。哎，唐惊天回忆了回忆，这笑声、这花环以及这扔掷花环的手法， 和自己呀，上次搁峨眉山上找冰川天女那阵儿，有一人也给自己扔个花环，
一模一样。
上回还以为扔花环的是这冰川天女呢，后来仔细一琢磨，不对，冰川天女可能绝没这种功夫。这回唐惊天知道啊，冰川天女还没来呢，那给自己扔花环这人是谁呢？
哎，
哦，忽然想起来了，谁呀？姨妈。还这扯不扯？你说啊，你说闹了老半天，他没想到这风林头上，这风林擅长施展这摘花飞叶的功夫，再加上天生又是这么一副淘气的脾气，就喜欢跟这小辈儿开玩笑，两次给自己扔花环，除了他那没别人了。以前心里头一心想着冰川天女，就连这么容易想到的人他也没想到。姨妈，姨妈，连叫了两声，笑声是越来越远，一点一点的听不着了。唐惊天也知道姨妈这脾气，追也没用，他不想出来你追也追不上。看了看手里的花环，心说话，姨妈为什么要劝我离开萨家？这里头是什么意思呢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就当这姨妈跟他开个玩笑。他哪知道啊，冯林第二次离开天山南下峨眉，就搁他身后跟着呢。上回是跟他开玩笑，而唯独这回，这不是玩笑，这是真的。就这支那刺死了土司，在整个沙家城啊，就引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巨变。这些咱们一会儿再说。单说唐惊天回过头来一瞅，这陈天宇呀、啊、抱着脑袋还搁这树根底下蹲着呢，一只手拿了根树枝搁这地上正画呢，歪歪斜斜写的都是支那。唐惊天叹了口气呀、啊、过来，天宇呀、啊、咱们走吧。
上哪去？哪能找到我的支那？
哎呀，天宇，支那已经死了，他死之后必然引起了一番事端，你现在不替他料理，他就连死他都不瞑目，你知不知道啊？
啊，
这一番话呀，陈天宇机灵一下子好像清醒了几分。
这怎么料理？
这么的，你先保重身子，回去我再和你说。说着话拉着陈天宇二人步履如飞回到了宣慰使衙门。二人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呢，一场大祸正在迫在眉睫。